好，各位姐妹平安啊！那我们能够在新年第一次姐妹会啊，我们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去思想，也去思考啊。那我今天的分享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啊。那如果有自己的圣经的话，我是建议可以翻圣经哦，要不然可能就麻烦这个团长把这个圣经的这个 screen 可以分享出来。那我基本上都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哦，第四章。那在这一段当中哦，当然它经文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一些的犹太人啊，但他们没有办法放弃过去他们的想法啊跟生活，然后完全拒绝去信靠这个耶稣哦。所以当他们去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选择停止自己的脚步哦，他们站在这个天国的门前，不愿意进去哦，所以这一些人他就不被允许进入到神的这个安息当中哦。当然，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安息的这个意义啊。我想在新年的一开始呢，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今年跟去年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哦，好像越来越这个紧张啊，然后更加的忙碌。那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在主的里面去寻找到那个安息，寻找到那个信心啊。那重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得到帮助啊。所以，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啊，这边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有人似乎赶不上啊，那我们首先先回到"安息"这两个字啊。当然，"安息"这两个字呢，有几方面的意义啊。那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停止我们手上所有的工作跟动作啊。那这个是旧约的这个安息日的一个用法。但旧约的安息日呢，它只是透过外在的一个守节哦，让人可以安静啊，然后让人家有亲近神的一个光景啊。但这个安息呢，其实也是可以指向更高一层的安息，那就是神的安息。所谓的神的安息，就是说我们人不再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得到救恩啊，神的安息就是完全跟无止境的一个恩典。那么安息呢，其实也代表说我们人不再被任何的忧虑所困扰，这个内心是完全的平静、平安跟和谐的。所以进入神的安息，就是说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不再被罪恶感所控制啊，我们也不再忧虑罪，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啊。那另外一方面，安息也代表一种安全跟信任啊，所以神也是我们可以稳固信靠的一个磐石，他也不会放弃我们。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个稳固的支撑啊。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就代表说我们是进入一个很安全，那么很稳固的一个关系当中。所以安息是代表一个最美好、一个与神同行的世界。所以安息呢，在圣经当中啊，其实最正确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正常啊，人跟神的关系正常。所以整本圣经提到神，提到耶稣基督啊，提到圣灵的工作，它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那个安息，就是要人跟神的关系那恢复正常。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正常，那么其他就可以带来次序了。那你说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守旧约的安息日哦？那理由很简单啊，因为旧约当中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不是要让人遵守去得到救恩嘛啊，守安息日不会让人得救。那么从旧约到新约呢，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因信称义啊。那为什么神还要颁布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啊？因为安息日是一个预表的一个作用哦，一个指向的作用。目的就是说，让旧约的这些犹太人透过守安息日，可以去盼望将来要降临世间那个安息日的主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安息日没有办法让人真正进入神的安息，但耶稣基督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啊，所有旧约的诫命他都守全了，但是独独他多次会干犯当时这个安息日。啊，这个犹太人所定下的这一些的规条，它导致这个造成这个法利赛人的批评啊。 因为这个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可是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安息日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他所指向的那个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要做的是要凭着信心去相信那个安息日的主，而不是继续去守那个不发挥作用的安息日。所以为什么当耶稣完成他的救赎之后，我们接受耶稣的基督徒就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个指标的这个安息日，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已经得到安息。所以使徒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做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外邦人信主是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甚至提到说，如果要求这个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去遵行摩西这些律法的时候，就叫做试探神。你们可以翻一下圣经，在使徒行传15章这个7到10节，15章7到10节。那边说呢，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身上的，这是讲到一个律法的一个限制，那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这些诫命，其实最后它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守全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不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外邦人信主，他后面就提到说，使徒行传15章19到20节那边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那个律法以下，已经被释放自由。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3章9到11节那这个其实不用去翻了，这个大家都很熟。那以信为本的人呢，与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他说，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哇，这个保罗讲的很剧烈，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遵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然后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后面这一句大家一定都记得，一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生。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去守这一些的诫命，这些的节期律法，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包括安息日。但这个也不能成为我们放纵自己不参加这个主日聚会的原因。那想说，哇，牧师这么讲，主日不用来了，感谢赞美主，这不行的。那基督徒一起同在主日敬拜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我们因为爱神的一个缘故所产生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行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本来就会想要在教会去敬拜神，然后把这个时间分别给神，因为他会知道说，神配得我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敬拜他，那这个是基督徒最起码的一个素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没有一个最基本去分别时间来敬拜神的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好好去省察我们自己是否真正被主的爱跟救恩所挽回来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4章2到6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那这里大概是讲到很简单，虽然它比较绕口，就讲到说，当我们没有去信心，那 去相信耶稣，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安息了。所以其实这里的那安息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真正的安息里面。但是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得进去。这是讲到犹太人当时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一段经文提到进入安息的一个途径叫信心。光是领受神的道，那守神的诫命，那还没有太多的作用，唯有相信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他守安息日，但神仍然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信神的心。所以换句话说，守安息日并不是十诫的重点，十诫的重点是在于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相信。即使一个人守住了上面的诫命，但如果他不是走在一个信心的道路上面，那么其实他还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四章七到十三节，我们继续来看。这边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另有一个安息日安息当然就指耶稣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后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照，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了。那当然这一段经文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刚才说就是指主耶稣基督。那这一段经文其实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停在那个旧约的这个安息日律法。但现在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那我们也不是去守那个旧约的律法。但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要做到一个地步才来信主，我要做到一个完全，那我可能信主才比较有一点的把握或是一些的肯定。但那个其实还是活在那个律法以下，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可以做到上帝满意的地步。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他的里面去进步，这个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学习相信，先学习进入那个安息里面，那个关系先恢复，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会带来意义嘛。就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好像一个孤儿，那就要去认他的一个父亲，他说不要，我先把自己弄得好好的，我再去再去这个认我的父亲，这样他会比较快乐。那也许不会是这样吧，也许要先认了这位父亲，先凭着信心去接受他，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才会带来意义嘛，才会带来这个关系的建造，所以这个其实是律法，跟关系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我们想要用律法去做而没有那个关系的时候，其实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带来任何的意义，因为你没有关系。但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情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意义。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在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这样，唯有真实的信心进入那个安息的里面，那么人才会开始成长，没有人可以用虚假的信心来欺骗上帝。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分辨，但是上帝是绝对可以的，因为他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这边他就提到说，神他的道，可以去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因为他的道其实是像宝剑一样，神的道就是宝剑，在这个十二节后面开始提到的。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道是宝剑，我们要记得这个跟民间信仰所讲的斩妖除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旅馆抽屉会放一本圣经，刚开始真的是要给旅客去读的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很近前嘛，这个美国人都有读经的习惯。 但后来就慢慢变味了。现在他们放圣经比较像这个中这个华人、啊、这个放这个八卦镜，懂吗？好像是用来正邪、啊、但圣经是不是这样用？不是了、啊、这个神的话语、啊、重点它不是要对付妖魔鬼怪、啊、神的话语的重点还是要对付我们人自己的内心、啊、为什么、啊、因为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人有时候比鬼还凶的、啊、说人还比鬼还坏、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这个魔鬼看了都害怕、啊、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心思意念、啊、那个邪情私欲那个道德观、啊、真的是有时候这个鬼可能都 还受不了这个我们这个这么糟糕、啊、所以呢，除非用这个神的宝剑、啊、把我们里面一些对的事情不对的事情都剖开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将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走的时候，如果路边的这个路灯有打开，这个路就被照得很亮，对不对？我们走的时候就很平安。所以圣经里面它带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还有我们灵魂跟天国的道理。那么这些道理有些时候不容易听，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什么？是宝剑，是非常锐利的。所以我们在想什么呢？其实砍下去就会知道、啊、比如说呢，这个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首、啊、一个人如果贪财就好像一个鸟被网住，有翅膀也飞不出去，叫插翅也难飞。那这句话当然很有学问，我们本来有翅膀可以飞、啊、但是当我们被网住的时候，有翅膀就飞不起来。但当我们要去这个对付这个贪心的问题的时候，容不容易？其实就不太容易，不太容易。那么圣经又教导我们说呢，要爱我们的仇人，爱我们的仇敌，对不对？这个仇敌你要爱他。请问你们爱仇敌容不容易啊？其实很不容易，对不对？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你遇到一个人、哦、你生气他、哦、比如说你的丈夫、哦、丈夫当然不会成为你的仇敌了、哦、但是有时候你会把他气个半死，对不对、哦、但是呢，有时候你发现你气他、哦、你讨厌他、哦、但其实最后也是在伤害自己，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跟你的先生吵架，谁受伤、哦、其实我们自己也受伤、哦、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哦、他是自己人。但是当我们要去操练这个过程的时候，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啊。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哦、跟孩子的关系不好，那么我们要去调整那个孩子的这个关系、哦、圣经告诉我们、哦、我们也要学习去爱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当我们要按着圣经的话去做的时候，圣经的话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圣经的话困难在于它像宝剑一样。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宝剑都是对外的，但是其实、哦、有时候对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锐利的宝剑。这个宝剑呢，会把我们的想法、哦、把我们的内在会剖开的清清楚楚。请问你宝剑把你刺下去会不会痛啊？会痛 啊，所以呢，这个你知道吗、哦、圣经啊，学圣经最困难的一点、哦、不是我们今天只在这里听啊，这边听啊其实都很舒服的啦、啊、我们只是听嘛、啊，然后尤其在润上面那就更舒服了，对不对、哦、我们坐在自己的沙发上面，哇，然后这个靠着旁边摆一壶茶、哦、然后这个很享受、哦、很舒服，对不对？这个听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就开始痛、哦、你圣经的话你要开始做你会痛、哦、所以教你不要贪财，要学习奉献，会不会痛？会痛、哦，我们活在世上，谁不想赚钱？大家都想发财。但是圣经告诉你、啊、不要这么想。这句话听了会不会痛？也会痛，对不对？但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病人要开刀就一定会痛、啊、如果不让我们痛的话就不会好。你说现在虽然有麻醉、啊、现在不会痛，但打麻醉是开刀的时候打麻醉，开完刀之后麻醉器退了会不会痛？还是会痛。所以手术后是最痛苦、啊、手术后你有伤口、啊、然后呢你要这个还有危险，会要吃消炎药。那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一样的，我跟你保证，很痛，很痛、哦、所以当神说要爱你的仇敌，你要关怀他的时候，很痛， 那么当神说你要爱你的丈夫，哦，有时候真的是这个丈夫这个样子就爱不下去，哦，那会不会痛？也会很痛，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要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虽然是会很痛的事情，但这一种痛苦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哦，是好的。所以圣经说呢，神的话像一把宝剑，事实上这个更像一个手术刀了，要帮我们开刀，把我们内在的那个问题都剖开来。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啊，我们相信这一位医生去接受这个神话语的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让我们灵魂更加健康的唯一道路，啊，这个是上帝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痛而已。我们来看14到16节，哦，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对象是延续前面所提到的，哦，那些听到福音真理，哦，还在守旧约规条而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哦，那么前几段圣经呢，这个作者是用这个警告的方式来劝勉这些人，哦，警告是必要的，但警告呢，这个不是要威胁他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而是要救他们脱离危险。但神的拯救呢，不单单是要帮我们脱离地狱，哦，也是要带来那个属灵跟丰富的生命，哦，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因为害怕地狱的刑罚而去接受福音，相反的，哦，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要让人知道说，即使没有刑罚，人仍然需要去接受福音，因为福音所带来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恩典跟福气，哦，所以告诉世人福音的好处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哦，福音之所以可以带给我们好处，那是因为主耶稣有三方面的特质，哦，所以在这里作者他就提到耶稣，啊，他用一个正面的这个角度呢，要带领人怎么样进入到那个真正的安息里面。在希伯来书4章14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祭司。什么叫祭司啊？旧约的祭司的一个职分就是人跟神中间的一个中介者，中介者，他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人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恩典。但旧约的献祭要不断去献，因为所有人包括大祭司都是不完全的，但主耶稣这位大祭司是完全不同。当他死在十字架之后，他的工作已经结束，所以他就不需要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要不断的去献祭。所以主耶稣这个完美大祭司的身份是给所有相信的人一个莫大的福气。当你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哦，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位祭司就代替你的罪，哦，就来赦免你的罪，哦，那这个献祭是完全的，哦，是完全的，哦，所以呢，他会永远来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咒诅，哦，我们当我们真实去相信基督的人，那我们的救恩是很肯定的，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那另外一方面，在旧约的当，在教会的当中，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信徒也都是一个小的祭司，哦，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别人去献祭，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献上那个活祭，我们也可以尽上祭司的职分。那我们这个职分当然不是让人得救，而是让人去认识神。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15节，我们继续来看，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带来的第一个福音是他是祭司，他可以完美的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他第一个特质。第二个呢，这段经文就提到说呢，耶稣基督也体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神他不是遥不可及的，哦，他不是遥不可及的，他是真实用行动来证明他爱我们，他愿意用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去体验世界的苦难、试探、痛苦跟死亡。所以今天不是只有我们在痛苦而已，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观念，叫做受苦的神啊，受苦的神。什么叫做受苦的神啊？其实让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解答这个观念啊，解释这个观念。我们比较少在谈这个观念啊，比如说呢，在美国啊，当孩子大了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要训练他独立嘛啊，有时候呢，他要跟同学啊自己到外面去过夜去露营啊，那这个身为父母的你会不会担心啊？当然会担心啊，对，作为做母亲啊，这个会担心，不管这个小孩高中大学，你都还觉得他是小孩子啊，这么小，现在出去外面啊，住在外面会不会安全啊？这个父母会不会怕？当然会怕，就算你说这个学校要去毕业旅行要租游览车，有时候你想也会怕，对不对？因为这个新闻常常报道这个游览车整个翻过来，有没有？所以你发现当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会承受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作为父母，你又不能跟你的孩子说不能，你不能坐游览车，不管天涯海角我都开车载你去，那这个父母就是这个保护过度，所以我们做这个父母就很难当啊，这个握得太紧，这个孩子怕被你掐死啊，但握得不够紧，怕松手又飞了啊，这个很辛苦，这叫什么？受苦的父母，当我的一个受苦的妈妈啊，受苦的父母。所以这个父母啊，天生就是会受苦啊，因为我们这个父母啊，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当中不会跌倒，我们这个父母呢，我们也不能限制说呢，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都不会承担压力啊，所以我们一方面会不舍，我们一方面会心痛啊，我们不想要他受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呢，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苦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成长，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知道我们要放手，让他们适当去吃点苦啊，要不然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什么都不会。他们不懂得怎么样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所以父母的压力会很大。其实神也是一样，神也是一样，神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安顺利。那在犯罪之前，其实神所造的世界都是好，但是当人犯罪之后，这个罪进到这个世界，那么人就无可避免要受到这个罪的折磨，但是神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说啊，没关系了啊，这个我就啊任凭你们啊，那或者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恩典啊，所有人就完全犯罪都不用负责任啊，都能可以得到平安，也不行啊。因为神如果说每一个人啊，在这个罪的当中都还能够平平安安，那最后我们会变成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啊，会没有能力的人，会变成一个无能的人。所以神也愿意让我们受一些苦。但是你说神看我们受苦的时候他舍不舍得啊？其实神也舍不得，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说上帝也很难当，但是呢，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神就用了一招，神的这一招就是不然这样子，我跟你一起受苦，这个很简单，我不是只在旁边看好像没有我的事情，神说我就来到这个世界，我也来吃苦，我跟你们一起吃苦，甚至我来吃一些你们吃不了的苦，来做你们的榜样。所以当孩子看到我们大人说，哇，原来大人也会吃苦，原来大人也有压力啊，原来大人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他要负起很多的责任。当他们看见我们这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平衡，会了解，他会开始长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题外话，有时候让孩子学习跟父母一起吃苦啊，其实是孩子跟父母之间一个非常甜蜜的回忆，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父母都会认为说啊，所谓享受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就好像是我们带孩子到外面啊，各地去吃最好、住最好的啊，四处游玩啊，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啊。但是我告诉你，通常这样子孩子会没有什么感觉的，他到最后他会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到最后他会觉得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们父母知道说我们要学习跟孩子一起去吃苦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孩子一起去登山队，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被蚊子叮，一起吃过一些苦，你会发现回来之后就会觉得很甜蜜很难忘。比如说你跟孩子一起去短圈，你去相扶，那在山上那个条件都不会是太好，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回来之后，那个 感情会特别的甜蜜，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时刻。你可能忘记说你过去在哪一个度假胜地的那些游玩，很快就忘记，但这个受苦的时刻不会忘记。所以你看见夫妻之间呢，如果过去曾经共同去经历苦难的，其实那个感情就特别坚固，对不对？但如果那个只是说，哦，我们感情好，一起喝咖啡，闻闻玫瑰花的香味，这个大家都会，男的帅，女的美，大家很享受，这个没有什么好甜蜜的。最甜蜜的是什么？就是最痛苦的时候，不离不弃，对不对？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你没有抛弃我；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你还跟我在一起。那一种的氛围，就会让心中的这个感受会特别甜蜜，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跟共同所爱的那个人受苦的话，那种感情就不会拆散。所以为什么神就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一起受苦，神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是有参与的神。这个是其他信仰没有在谈论的话题，其他的信仰就是高高的在天上教你应该这样那样的，但基督信仰的神不是只有教你，也不是只有救你而已。基督信仰的神是连你在受苦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他也参与在其中。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好孤单啊，我受苦的时候都没有人理我，我被抛弃了，都没有人关心我。如果今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你就会知道，当你最痛苦的时候，神都与你在一起。当你在伤心的时候，神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伤心。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就特别强调耶稣就是那个受苦的救主。他的受苦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他在苦难当中的得胜，他可以帮助我们。他在那个苦难当中的那个坚持就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第二个就是耶稣的苦会体贴或是体恤我们的苦。所以今天我们在人生的任何的苦难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没有人可以了解，你不会孤单的，因为耶稣所经历的苦太多了，没有人接待他，他被排斥，他不被人认同，叫他去住在马槽里面。耶稣钉十字架是被自己的学生卖掉，那个叫出卖的苦，对不对？被自己人出卖，那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人也不了解他，别人认为说他是一个自己说自己是神，是胡乱说的一个人，所以耶稣没有办法被了解。耶稣是神，他来到地上作为人，所以耶稣有一个委屈，就是连人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他经历过这一种痛苦。再来，耶稣的父亲根据传统他很早就过世，所以我告诉你，耶稣也可以体会我们现在所谓很多的单亲家庭，知道吗？耶稣可以体会这种只有妈妈陪伴他长大，耶稣也体会过政治的苦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没有自己的国家，是被人统治的。耶稣也经历过经济的苦的，因为耶稣没有存款，他没有赚大钱，耶稣的生活很贫穷，很简单的，很简朴的，甚至耶稣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如果照现在的说法叫 homeless。 耶稣虽然没有生病的苦，但是他体验到过这个肉体的苦，对吧？在十字架他被鞭打，他因为别人不谅解他，拿石头打他的。耶稣自己也曾进食祷告，他忍受身体上的痛苦，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苦耶稣都经历过，就是因为他自己受过苦，所以一个跟孩子可以一同受苦的父母就可以造就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造就出一个刚强的孩子，有一个抗压性的孩子，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每次到这个姐妹会都会犯这个错误，把弟兄带进来。所以姐妹们不要觉得说神很好当的，好像神好像坐在天上闲闲的，也不用上班，也不用打卡，什么事情都他决定，比皇帝还要威风，好像皇帝还有人会推翻他，上帝好像没有人可以对他造反。我们把上帝想的好像很好当，很轻松，但是当我们去了解真理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很难当的， 因为你会发现神不管怎么做人都会不满，对不对？神不容易的，神如果说今天要下雨你就开始说我讨厌下雨，神说啊，出个太阳好了，你说啊，缺水了还不赶快下雨。所以每一个人对神都有他自己的要求，那神如果要完全听我每一个人话，这个世界就会 大乱，因为神很难当的，因为每一个人对神都有期待，然后神还要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想想看这怎么可能，这个只有神才会做到。所以你看每一个父母都已经对这个自己我们的孩子都很用心在对待了，对不对？这个孩子还会说一句话说，爸爸妈妈你偏心，那你看上帝要照顾世界上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也觉得上帝很偏心？一定有，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讨厌上帝，有些人气上帝，但是这种人生活会比较好过吗？其实不会的。一个越讨厌神的人，一个越埋怨神的人，他的日子就越难过。所以我们的心要稍微调整一下，其实神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好当，神他自己也在受苦，但是神的受苦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神的受苦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智慧，而是因为神他爱我们，所以他受苦。神没有在我们的身上装一个开关全由他来控制，他放弃那一个权利，他没有这么做，神是为我们好，所以神说我来与你们一同受苦，我们来共同体会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一个上帝。所以希伯来书14:15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主耶稣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而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功课，因为基督徒只有恩典跟怜悯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学习去理解跟体谅，体谅别人的需要，体谅教会的需要，体谅神国度的需要，才能够给这些在苦境当中的人一个适当的安慰。请记得一句话，这个体谅就是力量，体谅就是力量。因为在现代的这个世代都不太会体谅别人。我看过有一个新闻，是台湾一个校长叫李嘉彤，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李嘉彤。他有一次在对一群高中生在演讲，这一群高中生都是精英分子，那他在对这些精英分子在演讲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珍惜，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地方都很幸福。他说在印度那个地方呢，印度有些孩子穷到都没有东西吃，会跟猴子去抢东西吃。结果下面很多学生听了就开始笑，很开始笑。那么这个校长他就当场翻脸，他说我不再讲笑话给你们听，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没有同情心啊！这个别人没有东西吃去跟猴子要东西吃，这个很好笑嘛。所以他就想说，哇，不知道现代的这些孩子将来要怎么办，将来要怎么办。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高雄的一个老师，他说他曾经有一次这个土石流，他跟这些的学生也是资优生，从小都非常的优秀，那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体谅遇到这些土石流的人，他们住在山上很可怜。结果你知道这些学生说什么？这些优秀的资优生他说，谁叫他们不搬家，要昏倒，这个都是优秀，功课很好的学生。所以现代包括这些教育学者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活比较丰富的人，他没有办法去体谅别人，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那另外有一个这个中央大学一个所长叫洪导，有一次他在跟一个孩子谈一个话题，他看到桌上一个橘子，他问说你要吃橘子吗？这个孩子对他说什么呢？他是个这个孩子对他说，这个橘子很小颗，很差，不好吃，这个是给玛利亚的，是给菲佣吃的。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听到说，你当你家是养一条狗，就想说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各位姐妹们，你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些的孩子他好命过头，他完全不知道说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角落是过着跟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去体谅，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而将来这群孩子他们不会有什么真正出色的成就，就算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很有钱，但是他不会懂得珍惜，不会懂得体谅。一个不会懂得体谅别人的人，他就不会产生对这个世界有正面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要我们学习的事情 体谅别人。什么叫做体谅？特别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四章十五节所提到的体恤或者体谅，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温柔的对待，温柔的对待，就表示说我们一个人可以用合适、用适当的态度去对待人。那我相信这个是在人生命素质当中最美的一环。一个体恤的人或体谅的人可以充分理解别人生活的处境，而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他能够平衡自己的感情跟理性，他可以平衡自己的情绪，对别人的错误是有耐心的，有感受的，他不会先陷其中。所以一个体谅的人或体恤的人，他会理解别人的错误，但是他不会纵容错误。他们对于在危险当中的反应不会过度，但是他会想办法去帮助人去脱离危险。那么懂得体谅的人也懂得怎么样去跟有难处的人去认同，而且不会失去自己的判断跟观察。那么我们的神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么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去经验人最深刻的感情跟试探，那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试探跟危机当中去行走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体谅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的体谅并不是一个妥协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质。我们去体谅别人，我们去了解别人，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孩子，但是那个体谅要带来改变，那个体谅要带来救赎那个体谅应该要带来真理的恢复，才能够带来一个力量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既然我们有这位体谅的耶稣，最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基督耶稣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体谅我们，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得到帮助。过去的君王你会发现一般人没有办法遇到，对不对？甚至连看都看不到。但是我们这位创造的神主耶稣这位独一的真神不是这样，任何愿意需要帮助、愿意悔改的人，不管他多么不配，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那么这里就凸显神的爱、怜悯跟恩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怕，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照理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应该要吓死了，不要说神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官叫包青天这个包大人，这个板子，这个从案子这个一拍下来，啪，大胆，我们吓都吓死，对不对？所以呢，来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照理说会怕，我们做很多坏事嘛，我们这么不完美，会不会怕？当然会怕。那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怕？因为神的那里是有恩典的神爱我们的心就好像父母一样。就好像一个孩子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当然他很怕来到父母的身边，怕被他处罚，但他最后我们还是会抱着他们说不要怕，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在爱的里面也会有接纳。真爱的里面就是说，我会说你不对，你做错了，但是我不会讨厌你。在真爱的里面，人跟人之间是没有惧怕的，那在神里面也是没有惧怕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得到安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除去惧怕。我们不用想东想西，我们只要坦白从宽，很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要专门来审判我们，神是要来救赎我们，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做福音。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信耶稣所能够得到一个最美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平平安安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信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次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那这个也是你的时刻，可以进一步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相信他，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哦，那我们这位主他是一个连续的主，他是与你一同受苦的主，哦，他能够完全的明白你所处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已经信主的姐妹们也是一样，哦，回到神的面前，啊，随时得到他的帮助，我们在这样纷乱的世界当中，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除去惧怕，我们同样的也用神的话语来对付我们自己，虽然会痛，啊，但是痛过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成长跟改变，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跟姐妹们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继续来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能够生发信主的心，真是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能够领受那丰盛安息的恩典。这是让我们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对被对付被改变，我们一切的罪恶被除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轻省，我们能够轻松，能够自由，能够被主所释放。愿主你真是临在我们当中，继续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来催逼我们，当我们每次回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充满喜乐，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着平安。愿主你纪念我们每一位姐妹在主面前这样忠心的聚集跟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